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61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信师信法三次闯过并业大关》，作者辽宁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4月20日。我今年61岁，2002年5月我喜得法轮大法，至今已走过了20个年头。我走入修炼的初期正处于迫害的疯狂时期，我的个人修炼也和助师正法融在了一起。虽然走得磕磕绊绊，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，但我对师尊对大法的坚信从未有过一丝的动摇。在这里我只想说说三次正念闯过并业大关的经历，希望对正处于并业中的同修能有一点借鉴。2020年6月份的一天早晨，我被小腹处突如其来的剧烈疼痛痛醒，整个腹都胀胀的，摸哪哪痛，感觉肚子里有东西堵着，上下不通。那时我们家是做服装生意的，我对未修炼的丈夫说，我肚子有点痛，今天就不去店里了。丈夫走后，我想看书，但看不了，肚子里面扯肠挂肚，钻心透骨的痛。我在心里反复默念师尊在经文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的一句法，我是李洪志的弟子，其他的安排都不要，都不承认。不知什么时候昏昏沉沉迷糊过去了，再睁开眼已经是下午三点，一天过去了大半，想想应该喝点水或吃点东西，挣扎着起来，可是一点力气都没有，肚子又痛又胀，汗珠从头上直往下滚。我明白了，我所遇到的磨难病业是我有修大法的愿望，师尊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，把我生生世世欠下的业力摆在不同层次中来提高我的心性。晚上丈夫回来问我身体怎么样，我说没事儿，同时对他说，不要把我肚子痛的事儿告诉亲戚朋友，让我不受干扰才能好得快。丈夫明白真相，爽快地答应了。我是那种常人所认为的比较嘎气的人，在我能坚持时就学法练进功，由于肚子时时剧痛，堵得上下不通，水也喝不了，饭也吃不下，仅三天时间我就瘦了许多，脸还看得过去，身上只剩下皮包着骨头，自己看都觉得吃惊。我清醒地认识到，绝不能承认旧势力及一切邪恶因素的安排和干扰迫害。我是修法轮大法的，我有不符合大法的地方会在法中归正，我所有的一切只归师尊管，只归大法管，一切不让我喝水吃饭迫害我肉身的因素立即解体，能吃一口吃一口，能喝两口喝两口，我的命归大法，地狱无我，我要为众生负责，要为证实大法而活着。肚子痛我也不怕了，疼我也学法练功，腿肿了，肿得很粗很胀，这时有一个声音说，脑血栓，脑血栓，你得脑血栓了。我笑了笑说，我是修法轮大法的，你什么也不是，只有我师尊说了算。不管我过去转身过帝王，转身过暴君，转身过奸臣，欠下多大的业债，我只承受师尊让我承受的，只走师尊给我安排的路，全盘否定其他一切安排。同修看我关过得很辛苦，对我说，找些同修帮你发正念吧。我说，不用了，大家都有很多救人的事要做，帮了我就打乱了别人的时间安排，我的关我的难还是我自己过吧。你放心，我就坚信师尊，坚信大法，就能过了这一关。大约过了十几天，腿肿消了，肚子也不那么痛了，但在小腹的右侧鼓起一个碗口大小的包。我什么也不想，就学法练功发正念，做一些家务，尽量把晚饭做好。过些天腿又肿了，肿得比上次还粗还胀，我不受假象干扰， 牢记我是大法弟子，只归师尊管，只归大法管，旧势力及一切邪恶因素绝不敢再迫害干扰。如果这样旧势力还敢起破坏作用，就犯了破坏大法的罪，师尊和护法神一定会替我做主。就这样，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，在100%坚信师尊、坚信大法的正念作用下，历经23天，终于闯过了第一关。我有三颗牙坏掉了。2021年正月，我去省城种植牙，牙医要求做血糖血压检测，血糖检测结果为 15.8。我问正常吗？他说这么高就是糖尿病。我心里想，你说了不算，我师父说了算，我是修炼人，哪来的什么糖尿病？随后又测了几次，数值也不稳定，最高一次 22.1。 我问同修知不知道血糖高是怎么回事，同修问我怎么了，我说没事，就是想问一问。同修说我们地区属于糖尿病高发区，亲属也有得这个病的，不怎么好控制。我们当地有近20个血糖高的同修，还有吃药打胰岛素的，也有个别几个同修因为这事拖走肉身的，能闯过这一关的同修寥寥无几。同修说近来觉得你有点瘦，难道血糖也高吗？我点点头，自己心里想，磨难来了，病业关来了，心性又该提高了，正邪大战又来了。现在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两条路，一条路是顺着后天形成的人的理、人的思维、人的观念，不能吃这个，不能吃那个，这个糖尿病很顽固，得上医院去治，得吃药，得打胰岛素，不能拖成综合症，这样就偏离了大法，就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。另一条路是好事坏事都是好事，磨难业力是提高心性的阶梯，是修大法要过的关，在病业中同化大法，按照师尊讲的法去掉各种执着心，正念正行，这就走了师尊安排的路。我要做一名合格的大法弟子，只走师尊安排的路。我个人体悟，只要我坚信师尊，坚信大法，心不动，相信师尊的心坚如磐石，什么旧势力，什么干扰迫害，什么形形色色的执着心，在大法面前瞬间就能解体。我的心有底了，纯净了，糖尿病这个人的观念在大法中归正了，解体了，这个假象很快就彻底破灭了。我给牙医讲真相，牙医明白真相后退出了党团队组织。种植牙需要把种植体下到牙槽骨里，牙医告诉我三颗牙的创面不小，又植入骨粉，缝合了很多针，你的情况得挂10天吊瓶，吃半个月消炎药。第二天腮帮子变成了青色，肿起来了，缝的线全立起来了，像一根根针扎在舌头上，舌头卷起来不行，放平也不行，疼得坐立不安。不管我生生世世转生过什么样的生命，欠下多少业债，只消师尊让我消的业，只承受师尊让我承受的，全盘否定其他一切安排。牙医通知我去复查，看看种的牙长得怎么样。我没去，我是修法轮大法的，只按师尊要求去同化大法，一定不会有问题，一定会长得很好。半年过去了，牙医看片子说长得很好，全长上了，三颗牙种上了。我在坚信师尊、坚信大法，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闯过了第二关。2022年2月底，有一天晚上在学法小组学法，突然感觉脚底冰凉，肚子又凉又胀，回家后肚子右侧又鼓起碗口大小的包，钻心的痛。叫未修炼的家人帮我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我开始练静功。早上醒来发烧，浑身酸痛，肚子痛，膝盖痛，大腿根部骨头痛，没知觉中大便拉到裤子里，小便跟浓茶一个颜色，小腿酸软，一点力气也没有。我就靠100%信师信法的正念， 每天坚持去学法小组学法4至5个小时，不长的一小段路走得摇摇晃晃。过几天，左侧锁骨又剧烈疼痛，自己无法穿脱衣服，锁骨左边扯着肩膀疼，锁骨右边大脖筋、后脑勺也疼痛难忍。由于发烧，身体多个部位同时痛，我的承受力达到了极限。家人看到我的状况说，你这样扛着挺着不行，还是上医院吧，上医院最起码能减轻痛苦。我说，你不用替我着急担心，我是修法轮大法的，我的修炼路是师父安排的，我这根本就不是病，只要我按照师尊讲的法去同化，就什么事也不会有，师尊就能为我做主。我修大法到今年5月份就整整20年了，这20年中我也没吃过一片药，没打过一次针，这些你也是知道的。再说了，人也是一样，小病也不用治，大病到哪儿也治不好。家人听后没再坚持让我上医院。在坚信师尊、坚信大法，在师父慈悲的看护下，历经18天，终于闯过了第3关。以上是我在现层次中的一点体悟，向师尊汇报，与同修交流，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指正。
请听明慧就留文章，题目是磨难中修心向内找，正念正行拜物灭。作者四川大法弟子善行，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5号。我是一名退休的女大法弟子，今年66岁。我把自己去学法小组路上经历的一次过关修心的过程写出来，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磨难突然降临。我经常参加的一个学法小组离我家大约有7-8里路程。一天，我照例去小组学法，当我走到大约半途时，左边小腿突然发出砰的一声巨响，好像被人用重锤打在小腿上一样。顿时我感到剧痛难忍，身体一下子往下沉，似乎有千斤重，一点儿也动不了了，好像被定在那儿了。我不禁脱口喊道，李洪志师父，请您救救我呀。喊毕，我又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，没事儿。然后环顾四周，并无一人，低头一看，地上什么也没有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心里感到很奇怪，心想我还是赶路要紧。可是腿疼得不能挪动，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。我立即在心里请求师父加持弟子，不断地默念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顿时师父的法给予了我无穷的力量。我想，你就是理想干扰，阻挡我去参加集体学法，我就不听你的。集体学法是师父给我们安排修炼提高的最好形式，我只走师父安排的路，全盘否定和解体旧势力在历史上对我安排的一切。想到这里，我抬起右腿，使劲儿往前移动，拖着左腿，忍着痛哭，艰难的一点点的行进，心里不停地喊着师父。此时我觉得这段路显得特别漫长，似乎走了很久很久。最后在师父的加持下，终于来到同修的楼下。我想，无论腿怎样痛，我绝不承认强加给我的磨难。一到学法小组，我必须将腿双盘上。我们的学法小组在3楼，上楼梯时我就请师父加持，弟子一定能够上去。就在我向上抬腿时，在我身体的膻中穴处发出啪的一声巨响，好像爆炸声，一下从我全身扩散出去了。说也神奇，我的腿痛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，跟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，左腿完全康复，感到轻松极了。这是大法的神奇威力在我身上的又一次展现。我连忙谢谢师父对我的救度之恩， 心里无比激动。随即我跑步到了三楼，向内找因。事后我想，为何会发生这样的事呢？师父在《经籍要旨·道法》中说，你们也要明白，自然是不存在的，而必然是有原因的。对照法，我不断地向内找。哦，找到了，怕心。谢当打压迫害法轮功后，我几次遭到中共警察的绑架、关押、迫害。那时亲人们都很相信大法，也非常支持我修炼。由于我遭到迫害，家里的经济受到很大的损失。回家后，谢党人员多次来家骚扰、恐吓，亲人们又急又气。由于他们受中共谎言的毒害，对于谢党的违法行为敢怒不敢言，于是迁怒于我。尤其是我第一次被绑架关押回家后，谢党为了达到监控我的目的，还胁迫单位停止我丈夫的工作，对他施加压力，叫他整天在家看着我，限制我的人身自由，不让我出去，将一个曾经温馨的家变成软禁我的又一囚笼。不仅如此，丈夫稍不如意就对我非打即骂，说了很多不敬师、不敬大法的话，我成了他的出气筒。对此我一点也不怨恨，这都是自己没做好，被邪恶钻了空子，不仅没救到世人，还让他们对大法犯了罪。我深深感到自己对不起师父，对不起大法，也对不起渴望救度的众生，心里很内疚、惭愧，不断地责怪自己，心里又急又难受。从此心里留下了怕遭迫害的阴影。除此之外，还经常听到哪个学法小组遭到破坏了，哪个同修又遭到绑架抄家了，哪个同修又被无理开除了，哪个同修又被非法停发养老金，遭判刑入狱了。听到这些消息，更加重了我的恐惧心理和负面思维，怕心越来越重，做事都格外小心。面子心。从孩提时代，我就怕在别人面前说话，一说话就紧张，脸红，心里咚咚跳个不停，张口结舌，上课时更不敢当堂读课文，怕同学笑话。修炼大法后，我逐渐克服这些障碍，使得这些常人心得到了一些抑制，但还是没有完全去掉，有时还反应得很厉害，怕在同修面前读法，因此常常读错字、漏字、添字，心里越怕，修炼状态越不好。现在想来，这些怕心隐藏很多人心、执着、求心、显示心、面子心、争斗心、攀比心、妒忌心及懒惰心，有时还用人心看待同修和修炼中的事情，有时还想集体学法是走形式，只是大家在一起读读法，根本悟不到法理，个人单独学法能悟到法理，这些都是个人的愚见，曲解了师父的法，缺乏同修之间互相促进、整体配合、整体提高的正念。抱着这么多的人心执着去小组学法，岂不是污染了大法弟子这块净土了吗？从而被邪恶抓住把柄，施予迫害，阻止我去学法小组，都是自己心不正招来的。好在师父加持保护，让我在磨难中认识到自己的根本执着，及时帮我化解了这场旧势力对我的肉身迫害。弟子在心里万分感谢师父对弟子的慈悲呵护。结语。从此以后，我一定要吸取这次深刻的教训，要多学法，静心学好法，修掉各种人心执着，修好自己，走好以后的修炼路，更用心地做好三件事，才对得起慈悲伟大的师父和大法。
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向内找，去掉多种人心，作者吉林长春大法弟子浮尘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9日。前几天在一次集体学法时，当我背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你必须放弃你的不好的思想和倒出你的脏东西，这句法时， 突然有一个同修提醒说，脏。哦，我一惊，一下意识到是自己把脏这个字漏掉了，我赶紧重新背了一遍。学完法后，同修们都走了，我开始向内找，怎么把脏字漏掉了呢？这句法平时我读得很熟的，从来没有读错过，今天读错了绝不是偶然的，一定是师父点悟我修炼有漏了，应该向内找找了。于是我静下心来向内找，是不是自己的思想不符合法了，或者做了不符合法的事了。我一点一点地回忆着最近遇到的一些事情。一，去掉隐蔽很深的显示心。前不久我去一个学法小组学法，学法时我是背着学的，其他人没有能背下来的。学法的时候我并没有想什么，学完法后大家开始交流，我看出同修们对我背法很羡慕，我也生出了沾沾自喜的心。虽然嘴上没说什么，但是心里却有一种高高在上，觉得比别人强的心。看我多好，能把法背下来，比你们都强，你们不行。那颗显示心已经蠢蠢欲动了。我意识到那颗显示心不是真我，于是马上在心里排斥它。显示心不是我，我不要它，灭。然后我的心就平静了。二，修去贪心、利益心等各种人心。还有一次，一个同修说他家里有一些衣服不要了，问我能不能穿。我表面上推脱说不用了，你给别人吧，可心里特别想要。同修可能也看出了我的心思，就说你跟我回家看看，能穿就要，不能穿就拉倒。我于是就随他去了，看着哪件都挺好的，结果收拾了一大提包，费了好大劲儿拿回了家。试来试去，结果只有一件还比较合适，其余的过后都送给别人了。类似的事情还不止一次，心里明知道这么做不对，不符合法，是贪心，事后也告诫自己，这是最后一次，以后再不要了。可到时候还是把握不住，上了魔的当了吗？这样下去多可怕呀。对照师父的法，我感到无比汗颜，修炼了这么多年，这点小便宜还占，这不是贪心吗？岂止是贪心，其实就是一颗强烈的私欲、占有欲，带着这么肮脏的私心能上天吗？能成佛吗？难怪自己读法的时候把脏字漏掉了呢，原来是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根本就没修啊。这脏东西不得倒出去才能升华上去吗？这些事情看起来好像不算什么大事，可是修炼这么严肃的事，哪有什么小事呀。再一次，一个学法小组同修让我帮着买一台二手电脑，当时我手里正好有一台，刚从同修那儿买来的，1300元。我说，下次学法时给你带过来，他答应了。那天，因临时有事去晚了，我怕同修等着着急，就急急忙忙地打车过去。等我把电脑拿出来时，他却说不要了，打算买新的。我一听，马上脸就沉下来了。心里一下子就不舒服了，愤愤地想，不要也不提前告诉我一声，害得我跑这么远的路，又花了30多元打车，又急又累的，太不守信用了，以后再也不管你们这些闲事了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老同修看出了我不高兴，却什么也没说，只是默默地拿了一些我带去的真相粘贴。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错了，赶紧向内找，发现自己有很强的利益心和争斗心，还有很强的抱怨心，不符合自己观念了，没按照自己说的做了，就开始抱怨，愤愤不平。 这是多强的人心啊！平时没触及到他，还没发现，今天通过这件事暴露出来了，不正好是去掉他的好机会吗？怎么还愤愤不平呢？心胸这么狭窄，和老同修境界相差太远了，我应该感谢老同修才对呀。想到这儿，我立刻在心里发出一念，立即解体争斗心、抱怨心和利益之心，不要他们，他们不是我。当我发出这强大的正念之后，情况马上发生了变化。结果另一同修说，把电脑给我吧。师尊在《精进要旨真修》中说，你们知道吗？佛为度你们曾经在常人中要饭，我今天又开大门传大法度你们。我没有因为遭了无数的罪而觉得苦，而你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？你能把心里放不下的东西带进天国吗？师父的法像重锤一样敲击着我的心，我在心里默默地对师父说，师父，弟子知道错了，请师父原谅不争气的弟子吧。今后弟子一定要加强学法，不断地扩大心的容量，包容忍让同修，同化真善人，让自己变得更加纯净无私，让师尊多一些欣慰，少一些操劳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归正不符合法的一切言行。作者：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梦醒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4月17日。今天备法的时候，接到客户 W 打来的电话，说是工作人员 C 在使用我们所供的货物时，出现了质量问题。我放下电话，心想，这是去我什么心呢？接下来一边背法一边向内找，发现自己仍然有怕麻烦的心，怕出现问题的心。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，又暴露出了有求之心，就是想通过向内找解决目前所面临的问题，而不是为了在大法中归正自己，提高自己。昨天为客户 W 解决了一个难题，心里冒出了一丝他会感激我的想法，也就是求回报的人心，当时没有抓住他，让他划过去了，当时心里还暗暗窃喜。背完法后给 C 打电话，心想反正都是熟人，也不会为难我。当这一念浅浅的划过的时候，头脑中立即出现两个字，归正。我突然意识到要真正归正所有不符合正法修炼的一切言行了，长期工作中形成的拉关系、走后门的党文化心理，以及朝中有人好办事的变异观念，是该彻底归正的时候了。下午学法，学各地讲法时，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，我明白了，在修炼中向内找的同时，还要归正长时间在常人中形成的各种行为习惯、看问题、认识问题的方式。举个例子，我平时和不修炼的某人关系很好，说话比较随便，在别人面前可能会注意修口等问题，可是和他相处的时候就什么都说。比如有的同修对别人都很祥和，可是一到自己没有修炼的丈夫面前，就忘记自己是修炼人，家庭矛盾不断。又比如在孩子面前，面对孩子的无理取闹，总认为是孩子的天性使然，忘记了师父告诉我们，修炼中没有任何偶然的事，孩子的问题同样也需要我们在法中归正。修炼走到今天，每一丝每一念都不要再轻易的划过，每一件事情的出现都可能是一个小考试，只要是心中不悦， 便是有我们要去掉的东西。感恩师父为我们精心安排的每一次提高的机会，感恩身边的同修与众生为了我们的提高所饰演的每一个角色。个人层次所悟，如有不再发生的地方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青年同修一定不要在最后掉队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8日。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，1998年走入大法修炼，可以说是老弟子了，但我的修炼路并不平坦，自己走了很多的弯路，也摔了很多跟头，是大法师父慈悲于我，从未放弃我，我才坚持到现在。我很清楚，现在是修炼的最后了。我告诉自己，一定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，做好三件事。大约两周前，师父在梦中点化我，要讲真相救人，因为我救人这件事确实做得不好。我明白，现在已经是修炼的最后，但还有很多的生命没有得救，再不去做讲真相救人这件事，就真的没有机会做了。于是我说服自己，无论如何要出去救人，要勇敢迈出这一步。那一天是下雨天，我带上几本小册子就打着伞出门了。首先在路上碰到的是一位老人，他在前面走着也没有打伞，我就快步走上去给他撑上伞。他警惕地抬头看我，我就说，下雨天大叔怎么也不打把伞，我也往前走，大叔去哪里，我送你吧。老人见我没有恶意，就平和地告诉我说要回家，前面两个路口就到了。我紧接着就和老人边走边聊了起来，自然地问起他的身体状况。原来他腿不好，一下雨就腿疼。我告诉他，我是练大法的，真诚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腿疼就会好转了。也讲到了关于大法的其他真相，他也欣然接受。最后还给他一本小册子，他说自己不识字，但家里老伴识字，可以念给他听。这位老人一直都很平和地和我交谈，对我触动也很大，我明白这都是师父安排好的一切，鼓励我继续这样讲下去。和老人一起走的时候，还有一个细节，就是在走水洼的时候，我都把他让到了水洼另一边，我走离水洼近的一边，因为他腿脚不是很灵便，我也很自然地搀扶着他。那一刻，我真的有种把他当作我的爷爷，我的亲人的感觉，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很亲切。可能真的像师父说的一样，这世上好多都是与你有缘的人，都是你的亲人。我往回走的路上还碰到了一个穿雨披的男人在等车，面相看起来不太善良。我本来不想跟他搭讪，但是后来我想到任何生命都是平等的，我不能因为自己的原因就不去救该救的人，他说不定就在等我去救呢。我就走上去和他说话了，开门见山地说起自己的身份。他一脸的敌意和不屑一顾，我也顾不上他的不友好，也可能对他真的发出了善心。我说，叔，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顽固，人家你不知道的，好多人都明白真相了，你还在这里执迷不悟。接着我说起了天安门自焚事件是骗局，他依然不依不饶地反驳着我，
说我年轻轻的不干正事。我慢慢地摘下口罩，让他看到我的样子。我说，叔，我今年33岁了，你看看我，我有学历，有文化，并且是两个孩子的妈妈。无论生活中还是其他方面，我都会尽职尽责地做，并不会和你说的那样不务正业。我坚持修大法到现在，正是因为我在大法中获益了，要不不会坚持到现在的。其实，当时我摘下口罩说这段话的原因，一是想让他看到我的脸，感受到我的真诚和真心；二是告诉他，我们修炼人并不是走上修炼的路就是抛家舍业、不负责任的人。做好自己的工作和经营好自己的家庭，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能做到的。最后，他可能也受到我说的话的触动，没有那么大的敌意了，但是还是不想接受小册子。我当时真的不忍心看到他那么顽固地拒绝着真相。我清楚地知道，这种人以后再碰不到别人给他说真相，他会面临什么。我几乎哽咽地说，叔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回去好好看看这本书吧。他明显一愣，不太可信，同时有一点不好意思地说，你这人真有意思，还求求我。他终于接受小册子了，真心希望他能够选择好的未来。下雨那天碰到的人也都是与我有缘的人，众生其实都在等待着得救。我一定要听师父的话，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，多救人，才能不辜负师父的救度，不辜负自己，不辜负众生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》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